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九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今天的信息是题目是成全或是废除律法。我们把时间交给问成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这里，这是神的恩典哈。我们虽然完全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很快的，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就回到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圣殿，让我们能够在主日能够敬拜。今天很高兴看到一些新人，凯莉也坐在对前面哈。今天有来这个实体聚会的人有福了，我们也看到新的朋友来哈。今天是国庆日，美国的国庆日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很多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所设立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参众院来设立法律，大法官来解释宪法，所有的法律不能够超越宪法的。现在美国两党就是美国的党派，他们之争就是在法院的部门有很大的角力的之战那哪一党赢得大法官多数的席位，就有利于他们在行政的方针我曾经在羊入狼群这个讲到的信息里面，我提到现在的美国号称以基督教为立国的这国家，现在有点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借着新的立法、新的法律来通过法院，有时候是通过法院来逼迫基督徒的。比如在讲道的时候，你只要提同性恋是一种罪，温和的处罚的方式可能是教会在免税的地位上面将被拒绝，在严重的处罚可能讲道者就被定为传播 hate crime 的，而被判坐牢的。这都是历代撒旦惯用的伎俩，他是要用人的诡诈的心曲解上帝的旨意。最常见的这种方法就是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用律法上帝赐给人的律法，用人的方法加添或是欺扭了这个上帝律法的原来的意思。我们在四福音书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懂律法这些宗教领袖经常跑来指责耶稣基督不守律法。比如说耶稣啊不守安息日，耶稣啊 甚至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说，耶稣啊，你不守吃饭时候要洗手这种律法规条。如果我们仔细的不仔细的去读的话，还以为耶稣来了啊，就好像那些犹太的律法师这样讲的哦，真的是来要废除律法。另外在新约的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律法。事实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他怎么说呢？我来是要不是要来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而且他不单单讲，而且他要指责责备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加添在律法上，而且是做一个废除或者是毁坏上帝的律法。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借着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话，让我们来了解人设立的法规，这原来是用来解释上帝的律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只要不小心的应用的时候，会适得其反，结果呢会跟原来的期望恰好得相反，往往是毁坏了上帝的律法，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神你的恩典再一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带到你们面前，在你的圣殿里面我们来敬拜。主，我们跟着在线上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洗清我们，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使我们的活出来的生命是合你心意。主，你来使用我们今天你自己的话语，通过孩子的心跟灵，我们还听着，我们把我们的心也打开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您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使用我们孩子在你的圣殿里面能够享受能够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的真实。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是在疫情当中，人人都知道要怎么去防疫，我们要戴口罩勤洗手。那我们从小从小的教育就是也是这样子吃饭前我们是要洗手这个都大概都大家都有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教导。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来责备耶稣，他责备耶稣什么呢？他责备耶稣他的门徒吃饭前不洗手，换了古人的传统的规矩。他们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来责备耶稣，难道吃饭不洗手这个道理，这个律法是非常重要吗？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对耶稣要做很刁难的事情？其实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随着他写作，我们今天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他写作的这个发展，我们会看到宗教的领袖跟耶稣的这种争论的这个争论越来越尖锐了，越来越跟他所争论的事情越来越跟神学有关的。不论这段经文虽然短短的一到九节，但初起来看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有很多我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却是在福音书当中，是福音书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段落的之一，也就是耶稣和正统的犹太教的领袖们他起了一个正面的冲突的一个开始，他会越来越激烈，直到他们想要把耶稣基督除掉，把他钉在十字架。为什么说 正宗的犹太教的领袖和耶稣在这里起冲突呢？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二十节，他所对照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二十三节，他们都提到了从耶路撒冷来的有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见耶稣。这些人不是分布在各地的这些宗教的领袖，而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好像是华府的那个大法官来到民州，他要处理民州的一些法律 的事件哦。所以他处理的法律的事件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是有关于宪法的解释。一样的，今天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正宗的犹太教的领袖，觉得吃饭的时候不洗手是很严重的犯规啊，我们想不到吧，很严重哦。但是耶稣就很把这个表面上是一个传统的习俗的这种争论，很巧妙的显出上帝的诫命，把那个律法的真意，他真正的意思，上帝的旨意要显示给世人来看。虽然我们今天的读的经文是在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九节，其实我们要论述的这个经文的范围是应该是一到二十节，在这里面有很多要讨论的，很多要来仔细来详讨的。那所以我需要分成两讲今天我是讲第一部分，下星期我们要讲第二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我来看第二节，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正宗的犹太的宗教领袖对耶稣说什么话吗？你注意看他说什么话，他说你们的门徒啊，为什么违背了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他们的口气啊很呛很冲他要骂耶稣他要骂耶稣，他不骂耶稣直接骂耶稣，他是因为骂耶稣怎么样，你耶稣啊，你没有好好的管教门徒啊。假如有人对你说啊，你懂不懂卫生的道理啊？为什么你的孩子吃饭前不洗手？那你怎么会回答？你可能会说啊，这个你管怎么管这么多，或者是说有啊，是他们是平常都会洗啦，这些辩解的词，这些都是来防疫的，人家来攻击你，是来保护、来护卫你自己的孩子，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也不提出任何的对方他可能也有错，或者是你是很谦卑的、很谦卑的、很受教的，他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是没有好好的管教我的孩子，下次我一定要教导他孩子，这个就是表示。你承认你自己错了，你要晓得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是有到世上的时候，虽然是人，他是有完全人的身份，是完全人的，他也有三一神的属性，他绝对不会犯错，他不单单不会犯错，而且他还要去教导更正世人的，包括这些就是面对的这个正宗的教这个领袖宗教的领袖，他要指责，他要更改他们的错误。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个饭前洗手啊或者不洗手的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你注意看你们又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传统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呢？你们的传统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耶稣是毫不留情的对着这些自以为他懂律法很多，而且自以为他有绝对的解释律法的这个权柄的宗教领袖，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遗传 违背上帝的诫命呢？那么在这里耶稣所讲的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呢？而这些是犹太人，犹太的宗教领袖是很清楚的，他很清楚的，这些是上帝的诫命，就是他们遵循的摩西的律法。耶稣在这句话的回答，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哀哉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啊，自称你们懂律法，却用着你们的祖先的，祖先是人的祖先的传统，来违背上帝颁布给你的律法。其实啊，这些遗传都是按着你们自己的意思加添在上帝的律法之上的，是来辖制人的生活的。说到传统，有些传统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然而有很多的时候是把我们绑手绑脚的。执行传统，这个就是很努力的执行传统的人，往往是把自己绑得很紧的，也可能是把他所爱的人或者是他的晚辈绑得很紧的。或有人换了这个传统的规定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换传统规定的人没完没了，到了后来甚至是会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妈妈是一位不知道什么叫传统，但是她很遵守传统，这个有点冲突吧。那碰到各样的庆典的时候，她就变成这一个人啊，紧张兮兮的，因为她生怕去触犯了这个传统的习俗啊。比如说我哥哥的订婚的典礼，我母亲才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那就有三姑六婆哈，就告诉他啊，如何做一个准丈母娘啊。典礼完了以后，哦，他就很不满，很不高兴。那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发现到他犯了一些错啊，比如说把那个红包应该放在杯子的右边跟左边，他犯错了啊。所以啊，我们看到传统有些时候有些规定是可以成为一个辖制人的一个人心的攻击。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是《屋顶上敌情手》啊，给大家很熟的。那其中的一个主题曲是什么 ？Tradition 啊，是传统啊。那我的女儿长大以后，有一次在父亲节的时候，她就送我这个影片。那时候她还没结婚哈，不晓得她真正知道我喜欢啊这个。这个影片呢，或者是它暗藏了一些猫咪哦。屋顶上的敌情手，这部电影我们都知道哈，看过人都知道，是那个男主角，那男主翁是对女儿的婚姻的嫁的对象，他是有执着的传统的观念，以至于最终他和他的小女儿的关系破裂了，小女儿啊就成为。他拒绝来往来户，因为他小女儿选择了嫁给外邦人，就是俄罗斯人，而是他所恨恶的外族。虽然他到最后，在影片的最后的时候，他接纳了他的小女儿的婚姻，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伤害了父女之间的关系。这父女之间的关系就深深的被这个传统来破坏了。那我们讲回来，洗手的传统跟律法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传统啊，跟律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古人的传统，那这句话，古人的遗传，它是指什么呢？是指历代以来一些著名的律法师对摩西律法的前世跟隐身，这些都是用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并且被以这些法利赛人所严格的在遵循的。按照今天我们讲到那个洗手，它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祭司嘛进到 圣所在公职之前，他必须洗手洗脚。而历代的口头的相传的这些，后来就慢慢的有补充跟这个有一些新的规定对这个旧约的祭司的吩咐吗，就扩大了，扩大到一个范围，他到了什么地步呢？是到一般老百姓，原来是祭司哦，他现在扩大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细节。为什么呢？他是怕人们一般老百姓在无意中摸到不洁的东西，如死人啊，或者是死畜啊，或是不洁的动物啊，所以他们就规定他们在吃饭以前要必须洗手。拉比是这样说的，圣民住在圣地，必说圣话，必食圣言，的圣食。这白话的意思，我们翻译一下啊，他是说以色列人呐，住在迦南地，一定要说希伯来文，饭前一定需要洗手。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法利赛人认为古人的传统几乎是跟正典是有相同的这个权威的。在古人的传统其中大部分怎么来的呢？都在第一世纪里面是经过严肃的很严重的争辩以后，后来这些拉比就把这些传统编成了什么呢？编成了这些比如说我们会提到的一个，就是米士拿的这个法律跟法典啊，米士拿就事实上是一个法典啊。那在这个米士拿的这个法典里面是有一篇有关于手的规定，手的规定它是讲什么呢？它指定哈一些很细的细节，好，这是这个细节是包括什么呢？你必须用多少的水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清洁的这个礼仪啊，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要洗手，他们当那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一只手就好了啊，他不是需要两只手啊，他们是用手吃的啊，中东人你们注意看，他们现在是用手，他没有筷子啊，也没有叉子，是用手啊。知道在吃东西以前当然要洗手，所以他说如果人哈倒了一次的水在一只手上面啊，水量规定是100克的，就可以洗清一只手啊，太简单了哈。但是水量少于100克，就算你倒两次哦，还是不干净的。那假如用同样的水量哈啊去倒在两只手，不单单一只手不干净哦，而且那两只手都不干净了啊。除此以外啊，那个装水的器皿啊，它是也要经过他们检定，他们的器皿是严格的规定的办法的去衡量的。否则你所用的水量就是要你的水量要必须非常的精准，少100克就成为不圣洁的。如此可见一般的老百姓如何遵循以上的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是很难的事情。耶稣在第三节他指出了上帝的诫命跟古人的遗传，耶稣在这两者之间的权柄的理出了一个根本的区别。他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为了古人的遗传触犯了上帝的诫命。怎么触犯呢？耶稣就接着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举例做旁证，耶稣引用的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熟悉的上帝的诫命，也就是旧约的律法当中的一条， 就是要孝敬父母。他做了一个广义的解释，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要尽责任把父母的生活照顾好，供应父母的生活所需。而古人的传统却让那些贪婪的这些儿女钻了法律漏洞，居然允许这些儿女不需要去履行他应尽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还宣称这个这些本来应该来支持的这父母的东西或是钱财，就是拿给献上了给神做礼物，放到圣殿的库里面去。这个可以从刚才我们读的米士拿的华典，有关于就是有许愿篇呐 这样的规定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找出可以免除对父母孝敬父母的责任，你可以免除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古人的遗传是来废除上帝的诫命，也就是废除了上帝的话的。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废掉，乃是成全律法。你去看废掉这个字，原文是有毁坏的意思，有毁坏的意思。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所遵循的这些律法，到底毁坏了上帝的话语。怎么去毁坏呢？我们来看，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加添，加添，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我们很清楚。我们向他说，在这个经节上面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这句话是说，我向听见 这句话的人，我是在警告你们，毁掉这个，就是有人若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就必在这书上所发生的灾祸，记不记得启示录很多灾祸，加在他的身上。很严肃的话，米士拿这个华典就是加添了很多条文在摩西的律法之上。而介绍一个名词，叫做犹太人叫做哈拉卡。哈拉卡你们会念的话就会念希伯来文，哈拉卡是一个希伯来文。哈拉卡事实上就是犹太人口授的这个律法的通称，而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米士拿这个华典。那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它是被称为托拉，就是托拉这个托拉这个诫命就是什么呢？那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摩西五经的律法。这些法律后来就成为这个哈拉卡的一个基础的，是犹太人是这我现在讲是哈拉卡，这个是犹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跟以礼仪的律令，也象征着应当遵循的行为的标准。从古至今，托拉这个律法经过了哈拉卡这口传的律法，不断的被修正、延伸、扩充，甚至是被限制跟缩减的。所以啊，耶稣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反对这个宗教的领袖高举哈拉卡的规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犹太人的那个哈拉卡，事实上人的作为上面怎么能够高于上帝的律法呢？这就解释了，当人加添的律法，就是要毁坏上帝的话语。其实啊，耶稣所以反对哈拉卡的规条，那除了刚才的原因以外， 耶稣是能够看透人心的，看透人心的诡诈的。那些借用着哈拉卡这个规条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表现出来对上帝的忠诚，却把他们的宗教的仪式传统就看着比上帝的旨意还要重要。有没有注意到传统比上帝的旨意还重要？哈拉卡的规条是很容易被人家利用的，表面上是为了上帝，其实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处而做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旧约的律法里面不是教我们要孝敬父母啊，这些哈拉卡这些人就想到了一些方法，这要孝敬父母就要供养父母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不想担当的时候怎么办呢？法利赛人就想出了一套方法，这些方法就是让人啊把钱放在圣殿里面，而且就对父母说，哎呀我的钱已经成为奉献了，我是爱神了，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没有钱养活你。而你注意到事实上这些钱啊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 401k IRA， 它是退休养老的，最后这些钱呢最后还回到哪里去？回到投资者那个人去的。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投机取巧啊，你们看到这就是这个方法，就是个人和圣殿各取其利啊，一方面圣殿有资金周转，有另外一方面那个人也不至于犯那个犯法，就是犯孝敬之法的罪。因此啊耶稣非常的严厉对着这个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他说啊，他怎么说啊？很凶哦，你看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甚好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根据马太福音那个写作的顺序，这一次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称法利赛人跟文士为假冒为善的人，他第一次啊，假冒为善所带出来的就是那些有宗教的行为，但是有这宗教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这个是虔诚的，这是不会被上帝纪念的。那些用嘴唇尊敬上帝，心却远离上帝，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似乎非常的虔诚，实际上是在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耶稣就是神所重视的是人心和上帝的关系，那纯粹走形式的宗教礼仪，对，或者是跟这个对规章条例实时的去遵守，却不明白上帝却不明白那个律法的精义，这是毫无作用的，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当他们与上帝心远离的时候，他们的救恩，他们就是跟与救恩是无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9节，像怎么去指责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呢？他这样说的，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 最主要的是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宗教的形式取代了心里的真正的虔诚，他们就像美丽的坟墓，其实啊里面都是烂骨头，因此他们敬拜是枉然的。他们的教导只出于自己，背后是完全没有上帝的权柄的。耶稣如此这样子的谴责，在这个谴责当中，他还谴责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哈拉卡的一些问题，也质疑了他们的敬拜跟教导。还有一点，耶稣是谴责的，在这里面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这样人的意见就代替了上帝的旨意，人的看法就代替了上帝的启示。他们所在意的不是上帝怎么说，乃是人怎么说。这种人特别注意到人怎么样想怎么想，却不注意到上帝怎么讲怎么想。难怪这个敬拜也是枉然，不会被上帝所纪念。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啊，我们讲到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指责耶稣的时候，他指责什么呢？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这个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耶稣的回答竟然这样回答，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上帝的诫命呢？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学习到，其实啊，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按着人的意思加添在上帝的律法之上来辖制人的生活的。那为什么古人的传统是触犯了上帝的诫命呢？是因为古人的传统怎么样呢？他加添了很多人的条文在摩西的律法之上，是一个画蛇添足，是弄巧成拙，毁坏上帝的诫命的。况且啊，他因为人心的诡诈，人加添的律法就很容易被人来运用，虚情假意，表面上是为了上帝，其实啊是为个人的益处，是假冒为善的虚伪的敬拜，表面上要得到上帝的喜悦，其实是在做违反上帝旨意的事。第三个是古人的传统是用宗教的形式来取代那个人心的真正的虔诚，只注重外表宗教仪式，而没有内心的敬虔的敬拜。这些都告诉我们，犹太的哈拉卡，也就是犹太人口传的这些律法，通称这样子的律法，都是人所加上去的，这些不能高于上帝的律法，以免来毁坏上帝的诫命。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也来反思一下，你是否一味的严格的遵守这些传统？我们想想看，教会是不是有一些规条加在会友身上？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吃这个，不应该看这个饮食娱乐该做这个，该不做这个，而忽略更重要的事情，就要爱心、恩慈、饶恕。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一切传统的包袱，让主的在你的心灵做更新的工作？你是否在凡事是来遵循上帝的诫命而行呢？当我们不服从人的传统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凡事己所欲为，不顾别人。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乐意的、全心的来怎么去做讨主喜悦的事情，而谨慎的来行上帝的话语，并且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荣美。最后， 我们是否言行不一，讲一套做一套，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和在家的生活里面不一致，小心，这个是就是什么呢？伪装的，是戴面具的，是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所讲的这假冒为善的生活。OK， 好，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神，你自己赐下耶稣基督在世上，不单单为我们的罪来舍命，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也来在世上是来成全立王。求主让我们来分辨，分辨有分辨的智慧，让我们看出什么是人的传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